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诗篇的卷五，也是诗篇的最后的一卷，是属于摩西五经中的生命记部分，就是107篇到最后的150篇。今天我们先来看第107篇，是讲到神的至善。不少人读这一篇诗的时候就会误解其中的意思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从预言的角度去看这一篇诗，因此无法看见它更深一层的意思。这一篇诗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以及后来在进入应许之地的事。同样，这篇诗对于今天的信徒和历代的信徒都有它特殊的意义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莫大的福气。这篇诗的写成有它的特色，它的结构是很清楚的，分了4个部分，而副歌或者是说齐唱的部分是一共重复了3次的。第一部分是论到神的供应，神怎样引导他的百姓，这一段应该是由男高音唱出来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107篇第1节跟第2节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诗人说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是的，凡蒙主耶稣救赎的人都要齐声说这话，称谢神的至善和永存的慈爱。不要再发怨言或者是批评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可以跟人分享神的至善。神是善的，只是世人没有尊神为大罢了。今天人不但不尊重神，而且轻视神、远离神、攻击神，这是何等大的罪。然而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有没有维护神、敬重神、尊神为大，为神做见证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。不少的异教徒虽然他们所拜的是假神、是偶像，然而他们却是十分的诚心，也十分的尊重自己的信仰，不容许人去毁谤、攻击。对于不能救他们、不能赐福给他们的偶像假神，他们尚且如此的对待，我们又怎么样呢？异教徒的神是有口不能言、有耳不能听， 有眼不能看，是人所造出来的。当然也不能够爱人，不能够亲近人。可是人竟然处处的保护他，时常的供奉他，敬拜他。这是我们作为万有主宰的神的儿女觉得惭愧的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是一位我们可以亲近，可以跟他沟通的神，也是拯救我们，是至善至美的神。我们到底该怎样来对待他呢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107篇第三节。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神从东西南北将属于他的人招聚，不过这里所说的仍然是指以色列人。接着我们读四节到第七节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诗篇第107篇是开始了诗篇卷五的部分，这是相当于五经中的生命记，所传达的是生命记的信息，讲到神话语的完全和该受的赞美。在生命记第28章64到65节，神早已经预言以色列人将要因自己的罪而分散到各地。那你说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。在那些国中，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。这一段的话语正是以色列人离开了耶和华之后的写照。神将他们驱逐出应许之地，使他们沦落异邦。不过这并不是永久的事，因为神也应许说，将来必将他们招聚回来，重新将他们建立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。这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供应和关系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。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旷野中，寻找和拯救我们。神往昔对以色列民的供应也要在我们身上显明，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信息。第二部分是讲到神的宽恕，神怎样拯救他们脱离捆绑。这一段应该是属于女高音唱的，一开始就是高声的赞美。让我们来读诗篇107篇第八节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其实这是合唱部分，在这一段的开始，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捆锁，脱离监牢。将来在大灾难的期间，以色列人的处境就好像在监牢之中，备受捆锁，不得自由。然而神应许要拯救他们，并且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土上去。 接着我们读诗篇107篇第十节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这是形容被拘禁的人无助的情形。接着读14节到16节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捆锁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为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还记得神怎样拯救西门彼得出监的事，以及怎样拯救保罗跟希拉出监的事吗？同样，神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监牢，他给我们有完全的赦免，给凡向他认罪的人有完全的赦免。神接纳我们，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有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宽恕吗？我们是否已经得着了神赦罪的恩典呢？我们的罪债是否已经被主耶稣所还清了呢？这篇诗充分地表达出神的怜悯，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将来的光景。他们许多人要在监牢之中，但是神拯救他们，领他们归回自己的地土。这篇诗的第三部分是讲述神的保护，神怎样为他们解决困难。这一段可以是男低音的独唱，同样的一开始也是先有齐唱的部分。让我们来读诗篇107篇第21节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让我们也同声来称赞神吧。接着我们读22节，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，欢呼述说他的作为。神希望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10节到15节说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不必等到去教会的时候才献上祭物给神，这祭物就是指我们嘴唇向神所发出的感谢。我们不必等到去教会的那一天，现在就可以献上给神了。什么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神的呢？我们可以为着他的拯救，为着他的保守，为着他的赦免，以及许多无尽的恩典感谢他。现在我们就感谢他吧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107篇23跟24节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在诗人当日的时代，航海是一件挺危险的事，一个出海的人不能保证他自己是否可以平安归来，或者是遭遇风暴葬身大海之中，因此他必须将自己交给神，求神保守引领他。今天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，处处满布危机， 虽然不再是航海方面的危险，但也有别种的危机。有人信命运，将一切的际遇都归咎于命运的安排，因此变得迷信、悲观、不进取。然而我们属神的人不应该这样，我们是有依靠的，神就是我们的依靠。只要我们将自己全然地交给他，我们就可以蒙他奇妙的保守。这篇诗的最后一部就是第四部，是讲到神的能力，神怎样喜悦他的子民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7篇第31节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同样是齐唱的部分做开始，那么你跟我都可以参加这一个齐唱的行列，因为神的能力也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。当日当彼得、约翰在美门口看见一个缺腿的人，彼得说，金钱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结果那个人的腿就好了。虽然彼得、约翰没有钱，没有金子，没有银子，然而他们有的是复活的大能力，是耶稣所赐给他们的能力。今天教会最缺乏的就是能力。可能我们现在的经济好转了，金和银都有了，可是却失去了神的能力，这是十分可惜的。让我们再一次看重和追求神的大能力，去过我们的生活吧。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耶稣基督的能力呢？原因可能很多，但其中一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应当得的赞美和感谢归给神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。也因为这样，神的能力无法透过我们释放出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7篇第32节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我们必须赞美神，赞美是在能力之先，没有赞美的生活就是没有能力的生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107篇第43节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神是慈爱的，让我们多思想所经历的神的慈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的108篇。这个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歌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赞美和产业。这篇诗很特别，因为前半部是跟诗篇第57篇一样，而后半部则跟第60篇是一样。为什么大卫会将57跟60这两篇的诗集合起来写成另外一首诗呢？我们相信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神必然有他自己的用意的。让我们来读诗篇108篇第一节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唱诗歌颂。这是以色列的渔民蒙救赎归回本地之后，他们对神的高举。前面一篇也讲过，神必定将以色列民带回本地，他要从世界各处招聚他们回来。而当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就要赞美神，归荣耀给他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08篇第7节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事件，丈量苏格谷。这些话 是以色列的渔民说的，他们领受着产业，又分给各个支派，个人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，这是何等欢乐的时刻。跟着的109篇又是一篇弥赛亚的诗，讲到基督的卑微虚己。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这不但是一篇弥赛亚诗，也是一篇咒诅的诗。有人称它为加略人犹大的诗，因为西门彼得曾经引用其中的句子来形容犹大，指着他说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节，因为诗篇上写着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内居住，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这里所说的职分是指的监督的职分。后来西门彼得另外选了别人来取代了犹大的位置和职分，因此这一篇诗是描写加略人犹大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9篇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。这里说明了犹大是有家室的，而且有儿女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109篇第十节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咒诅诗篇的内容是十分可怕的，这里所说的全部可以应用在犹大的身上。犹大是一个罪人，而且是失丧的。诗里面也形容到失丧者可怕的光景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24节说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灭亡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，主耶稣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两者的结局是极端的，但愿我们都懂得选择永生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109篇刚才我讲解过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再读一遍。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地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这些话语都是有预言性的，那时候是指着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说的，让我们深深地得到警惕。现在让我们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为着有机会能够传扬你的真道，能够接着这广播 收听到你的真道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正如您自己所说的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是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把你的真道存记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也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不但求恩，我们不但享受你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常常有一个赞美的祭献在你的面前。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能力，多少时候我们满了怨言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献上感谢赞美的祭，让我们多多的赞美主，我们就多得能力，过得胜的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